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经卷纵横谈，那是我们的周末栏目哈。现在的分题什么呢？就是横看五经，在这里有乐意，还有伟大的。
再说伟大就不参与，我是姚坚。
我记得我是中间人苏小妮。
那前四集呢，我们一直在看五经里容易给读者忽略，在神的宏观计划里有自己独特角色的，我们所谓的什么
小
人
物。
那本集那我们就开展一个新的分题，就是从五经看神的怜悯。注意这个怜悯呢，不只真的是怜悯这个中文的翻译，而是说呢相关的哈，看到神慈爱的恩慈的，就是神这种关爱人的一面的意思啊。为什么要开展这个课题呢，杨牧师？
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卫星的朋友，或者说一些初心的朋友跟你说，你们就让你的神好像很残忍的，
有听过，有听过，
动不动就惩罚他的百姓，又常要以色列人发动战争等等，这个神对外邦人赶尽杀绝。那如果你听到有人这样说，哎呀，你的内心的真实的想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呢，真的也值得我们来思考。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很受我们对圣经认识的程度所影响的。
对对对。
如果我们说旧约的神只是很凶、很残忍，很可能代表我们还没有全面的来看圣经。就以五经为例子吧。如果有人觉得五经里的神很凶，我们只是看到审判，没有看到背景。如果按五经呢，神他是圣洁公义的，他不能把罪当没事嘛。所以不管是埃及人、迦南人还是以色列人自己呢，犯罪都要面对审判。神并没有偏心，这个是我们对神应当有的最基本的认知。神的审判也不是随意发作的，而是在人的恶长期累积之后呢才临到。例如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要等到迦南人的罪恶满盈之后才施行审判嘛，那就是一种宽容啊。又例如百姓在旷野一再悖逆，神仍然供应引导，不轻易来灭绝他们的。
其实呢，说到五经呢，也处处直接写到神的怜悯的。例如他会以皮子为犯罪背弃他的亚当夏娃做衣服，当神听见奴隶的哀声呢，他就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又借着律法祭礼帮助罪人回转，得到赦免，学习顺服神。而且当我们读到五经的律法细则呢，也处处反映神的温柔还有怜悯。
是的，
例如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申命记二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就定明了，收割庄稼的时候呢，你不可以割尽田角，也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谁呢？要留给穷人寄居者，给他们食的。这个就显明神怜悯弱小。所以呢，五经里的神他并不是残忍的，而是因为公义属性对罪非常的认真对付。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主动施恩，很乐意的赦免人的一位神呢、那为了帮助听众们您对神的怜悯的属性呢可以有更多的认识，未来四集就让我们一起从五经看神的怜悯，对神有多一点正确的认识，肯定能够加增对神的信心还有对神的爱的。也可以呢让我们更加确信我们是蒙爱的，更可以进一步学习以神的怜悯去关心你周围的人呢、所以呢今天就是从五经看神的怜悯的第一集。我们的主题是创世纪里神的怜悯。
来，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
我要纵谈，
我要横谈。
来，真道分解和你纵横谈。
真道分解周末栏目，
经卷纵横谈，
横看五经，
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其实我们说主题是从创世纪看神的怜悯啊，这个怜悯呢是比较笼统的说法，意思呢是我们会看神的怜悯和相关近似的属性哈，并不是只是看中文和合本翻译为怜悯啊，是相关的内容都看。在讲创世纪有关神怜悯的具体的内容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看在旧约和合本哈，常常翻译作怜悯，或者我刚才说了其他近义词，就是慈爱啊、恩慈啊。究竟他们的希伯来字啊，主要有哪几个？具体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挑了三个是最主要的希伯来字。第一个是 Hesed， 很多的听朋友可能听过这个 Hesed 啊。和合本呢就翻译为慈爱，有时也会翻译为恩慈，这些近义词哈。基本意思呢是盟约之下哈。约你的忠诚之爱，这是忠诚哈，你要注意，不是纯粹是感受上的同情。那举个例子，既然谈五经，就举五经的例子哈。出埃及记34:6名句哈，就谈到神是怎么样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里的慈爱就是 Hesed， 就是指神守约坚定不轻易改变的恩慈。你不需要记住这个字怎么读，你要记住主要是忠诚之爱哈。那么第二个常常看见的希伯来字跟慈爱啊怜悯有关的，就是 Hanan 哈。Hanan 呢和合本呢就常常翻译为施恩、恩待、怜悯啊、连续等等，是个动词。刚才 Hesed 呢是个名词哈。Hanan 呢语义核心是白白，注意这里是白白施恩，是一个在高位的人或者神哈，这里是指神，像那个不配的无力自救的一方出于恩惠而施恩。强调是什么？就施恩者那个慷慨，那个宽宏，还有受恩者完全是不配的。也举出埃及记33:19为例子，当时神就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里的恩待就是这个字了，这种爱呢是强调是白白的高位向下面的不配的一种恩典。那第三个呢是个形容词 Rahum， 在和合本就常常翻译为有怜悯，圣经也常用这个词的动词和名词哈。这个字所表达的那种爱是怎么样呢？就是从内心生出的一个疼爱啊，哇，看见人的苦就愿意施恩帮助，而且呢不是冷冷的帮助哈，而是有情感的，会怜爱人的，内心会有感受的。经文举例的出埃及记34:6也是名句，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这里的有怜悯就是 Rahum，强调神内心深切的一个慈怜。做个小小的总结哈，旧约有关神怜悯的希伯来字，首先那个 Hesed 第一个是代表一种忠诚的不会变的爱，还有 Hanan 呢是上位给下面的白白施恩，下面不该得到的，还有刚才说那个 Rahum 侧重是内心的感受，被别人的苦呢触动了，像父母怜爱儿女般的有一个发自内心一个怜爱，然后采取拯救的行动。但我这样细细去分析神对我们的爱呢，这种怜悯呢，我的内心已经被触动了。其实创世纪里面反映神这三方面的爱呢是很多的，我们今天就选取只是两个片段来看看神怎样忠诚不变的，还有白白的，还有充满感情的爱我们。
今天我们就挑了两个片段来看一下神怎样的忠诚之爱，白白的并且充满感情的爱我们呢？首先第一个片段是人犯罪之后神来寻找他们，创世纪3:8-21，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啊？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哦，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嗯，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嗯，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
嗯，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好感动啊，
好感动，
真的。
对对，
特别是最后一节经文，
这段经文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神对罪绝不轻负，但他在审判中仍显出怜悯。
对呀、啊，
怎么看呢？神呼唤你在哪里、
嗯、
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人的藏身之处、
嗯、
而是要主动寻找犯罪后躲藏的人、
嗯、
唤醒人的良心，使人面对自己与神关系的破裂、
嗯、
并在审判前给人回应与悔改的机会。
是的、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嗯，
借着神没有立刻灭绝亚当夏娃，而是让他们回答，好显明人的罪和对罪的推卸责任。
嗯，
然后神宣告审判，蛇受咒诅，女人和男人都要承受犯罪带来的痛苦，
嗯，
失去继续和劳苦。
嗯，
啊，这个说明神他真的是公义的，罪一定带着后果。
嗯，
可是怜悯也正是在这里显出来。
嗯，
神在十五节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是救赎盼望最早的预告。
对，
表示神没有放弃人。二十节、嗯、亚当给妻子起名夏娃，意思是终生之母、
嗯、
也显示人类生命仍要延续、
嗯、
到了二十一节，神亲自用皮子为他们做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耻与狼狈。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人因为犯罪感到羞耻的时候呢，神他仍然细心顾念他们的需要，保护他们。所以呢，我们说创世纪三章刚刚念这个大段八到二十一节，不是只是讲审判，也讲神的怜悯。
对，
神在追问是给人机会，神审判是按他的公义，神他赐下皮衣和应许是显明他没有丢弃人、
嗯、
反而在人堕落之后呢，他仍然以温柔的方式来照顾人，而且为人留下盼望。
令我中罪人的爱何等奇妙，全知全能神不再算我罪过，将我中罪投入却是真。
意刚才真的被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了，被感动了啊，看到神对我们有情的。那现在看第二个片段是洪水事件，透过洪水事件我们同样看到神的怜悯呢，不是纵容罪，而是在罪的后果当中仍然为人留下悔改还有活下去的空间。先来听听两段经文，创世纪六章五到八节还有十一到十四节上，这两段经文提到洪水事件的背景。创世纪六章五到八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创世纪六章十一到十四节上，世界的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割斐木造一只方舟。这两段经文都告诉我们了，神用洪水审判全地之前，全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创世纪六章五节记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里强调人心的败坏已经十分深重，他们的思想意念行为都被罪污染了。创世纪六章十一到十二节又记载，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这句经文就让我们知道，当时整个社会都充斥了暴力败坏，全地也因人的罪呢受到破坏。所以可以说呢，邪恶在当时不再是少数人的问题，而是普遍公开持续性的败坏。那神当时对罪恶的心情是怎么样呢？刚才我们讲到神是有感情的神啊，那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创世纪六章六节所说的神后悔，并不是说神造了人因为这个事情感觉自己做错了，也不是说神像人那样判断失误哦，后来发现哎呀原来不对呀。和合本意为后悔的希伯来字，这个语义范围呢比中文的后悔更加的广啊，可以理解为改变心意，悲伤，得安慰，怜惜，宽容等等。在创世纪六章的语境当中呢，这个字主要强调神因为人类的罪恶还有败坏深深的忧伤，
就是感情了。
神感到很忧伤啊，所以呢这里说神后悔不是否定神的权智，也不是说神的本性改变了，而是呢用我们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神对罪恶的真实反应，显明他按照自己的公义圣洁对人的败坏实行这个审判的。我们就来看一下几节的经文。六章的七节这里说，神宣告要将人和地上的活物除灭，显示他对罪恶的公义审判。但是呢来到第八节写到呢，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里就显示神的恩典依然会临到人的，神没有让人类全然的断绝，而是借着挪亚一家保留生命，也为受造界留下延续的可能。来到六章十三到十四节，神对挪亚说明为什么他要审判的原因，而且吩咐他去建造方舟。这里就显出神既审判罪，也会预备拯救的道路的。有可能有人会认为，神在降下大雨以致洪水泛滥之前呢，没有给世人警告，觉得神你就不够恩慈了。可是呢，从神宣告还有120年就要降洪水算起呢，到挪亚600岁这个洪水才来到的，中间大概有近百年的时间。来到新约圣经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称， 挪亚为船易道的。因此呢，我们可以推断，原来在挪亚建造方舟期间呢，他也向当代人传讲信息的，只不过呢，那时候的人根本就不理会，也不悔改。所以呢，神宽容的日子到了，审判也就临到了。
所以呢，神的宽容呢是非常大，神的怜悯跟恩典呢，也是从洪水过后神对人的眷顾看出来的。创世纪八章一节就这样记载，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生出，神叫风吹力，水势渐落。这里的纪念不只是想起来这个这么简单，更有采取眷顾的行动的意思。那么经文告诉我们，后来呢，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这个是创世纪八章二到三节上的记载。那么待洪水从陆地上退去，我们看见挪亚一家和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动物各从其类都出了方舟之后呢，挪亚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就这样记载神的反应了。那里说，耶和华闻那清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二十二节说，地还存留的时候呢，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里再次看到我们神他的怜悯，虽然人类从小就心思邪恶，倾向犯罪违背神，但神既悦纳挪亚的献祭，就定义不再用洪水毁灭凡有血气的活物了。在最后审判与新天新地来临之前，地上的基本的秩序仍然要维持。季节更替，寒暑冬夏昼夜循环都不会止息，这并不是因为人性已经变好了，而是因为神的怜悯。
是的。
那我们再来翻到创世纪九章八到十六节，我们只是介入
念部分而已。
对，
太长。
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第十二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红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其实红在云彩中，不但上帝看见，就要纪念他跟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其实彩虹也是提醒我们人类，神对人长久包容和慈爱怜悯。所以每回你看到彩虹的时候呢，也想到是神怜悯人的一个伟大的记号。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让我们一起研读五经，更多了解神慈爱怜悯的属性。
真道分解，
和你横看五经，
宏观读经。
才描述了两个事件，一个是洪水哈，另外一个是人类首次犯罪啊，都让我们看见了神的怜悯不是软弱的纵容的，而是与公义并行，这个很重要。刚才讲过三个旧约里与神的怜悯相关的希伯来字啊，第一个是 Hesed， 是强调神对人的爱是守约的、忠诚的、坚定不变的，无论人怎么样。 第二个呢，就是很难强调上位者白白施恩给不配的人哈，就是神施恩给不配的人。
嗯，
另外第三个就是 rahum， 强调从内心生出那种叹息、那种爱的这种情感哈。人堕落之后，神主动寻找亚当夏娃，宣告审判，却也赐下你们会有后裔的应许，而且很感动的用皮子遮盖他们的羞耻。到了洪水世界呢，神因人的败坏忧伤啊，有感情的哈，施行审判，但同时仍然让挪亚蒙恩，准备了方舟。洪水之后呢，神也纪念挪亚，保全整个世界的秩序，而且以彩虹和人立约，和其他活物立约。这两个事件都可以看到神是公义的，会审判人的罪，但同时也看到神就是刚才说那三种爱的特性，对罪人的爱仍然是怎么样啊，坚定不移的哈，是刚才说的 Hesed。例如，他应许将来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就是很大的应许哈。我们也看到这种爱是罪人不配的，白白的，就是刚才说那个很呐。最后，神的爱是有情感的，为罪人忧伤，就是 Rahum。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是复杂的。更需要全面的认识神，不可轻看罪，但也不可忘记神是施恩怜悯的。
嗯，那我们就来做个思考，我们三个还有听友们都可以分享一下，刚才叙述了神在人犯罪之后还有洪水事件，神对人所展示的怜悯，这里对你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呢？姚谦牧师，
今天这个事件呢，我真的看到神耶和华呢对犯罪的人的那个慈爱包容何等的大。而且如果我们看今天的世界糟糕的样子，
对对对，
有时候我很愤怒，
嗯，
我觉得哎呀神啊你要快来了，审判、嗯、
他们、啊、审判他们，
审判他们也审判我，不会这样的，只是指责别人。神真的很大的宽容，我承认彼得后书哪里也提到神真的有很大的宽容。
嗯，我呢就特别被触动，是神是有感情的。我就想到当我犯罪，神不光是盯着我审判，我以后更深刻知道他是为我忧伤。
嗯，每逢见到彩虹，我们就知道神体恤我们，他明白我们有多软弱，但关键在于我们一定要及时悔改，意识到自己的错。神待人呢、嗯、是以怜悯的，
对，
其实神呢也希望我们用他的怜悯去怜悯我们身边的人，你认识的也好，陌生也好，你周围的朋友家人也好、
嗯、
那么这一刻呢，你心底里好像快问快答，你最想怜悯的是谁呢？
我最想怜悯就是边缘群体、
嗯、
给人遗忘的人。嗯，
遗忘的人，
底层的人呢、啊、
嗯，就是一样了，
对，常常都是弱小但是被人欺负的、
哦、
我觉得真的需要神的怜悯。
我用多一个角度，我想怜悯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哦、
对，因为是我认识的人。
嗯，
那么希望呢你也能够分享你的感受，到底你是怎么理解神的怜悯的呢？
对，很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